接下来我们看看马文斗馆长推选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，而他的守护人又是谁，来我们一起揭晓。
16年前因拍摄《玉观音》，我来到了云南，当时一座塔顶上张开双翅的大鸟深深吸引着我，曾好奇这只大鸟是流传千年的艺术珍品，还是某个民族的图腾信仰。大理，苍山之路，洱海之滨，一个无惧魅力的神奇土地。
应该就是这只金翅鸟吧，没想到这么精致小巧。
这件您要守护的国宝，它的背光采用镂空火焰形，还镶嵌了5颗水晶珠，纹饰特别精细，整个造型也非常生动。
这座金翅鸟当初它也是被建在塔顶上的吗？
40年前我在大理三塔主塔的塔刹的金床里发现了它。金床里还出土了49件文物，人们把金翅鸟当作守护神，反映了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。
展翅欲飞的金翅鸟历经千年，仿佛跨越时空，以美丽的身姿在向我们诉说着大理国辉煌的过去，也更像是在向世人表达着人对自然最真诚的信仰。我是国宝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的守护人佟大为，国家宝藏我来了。
有请国宝守护人佟大为。
大家好，我是国宝守护人佟大为，我守护的国宝是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。金翅鸟又名迦楼罗，源自古代印度神话传说，在佛教中是天龙八部之一，它名声悲苦，以龙为食，能消除水患。大理国人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图腾之一，将金翅鸟立于塔顶或藏于塔内，尊其为镇水之神。你看它鹰首羽冠，火焰尾，展翅若飞，银翅鎏金水晶珠，光彩夺目。我是佟大为，我将带您走进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的前世传奇。
金翅鸟的前世传奇发生在公元1118年，两位来自2018年的大学生穿越回900年前的北宋时期。那个时候的云南归于大理国，段和玉坐拥江山，乃大理第16位帝王。而数百年后，他突然名传天下，全因为一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。那个书中“青山磊落显风行”的翩翩少年，你是否依然记得？让我们跟随两名大学生开启一场博物馆奇妙之夜。嘘，冒险来了。
哎呀，你那本小说都看了多少遍了，不能好好参观一下博物馆吗？我的天，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，也就是迦楼罗啊。
不就天龙八部里的一部吗？不就段誉那会儿的吗？
那叫段和玉，你所想象的段誉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段和玉，而且历史上他根本就没那么侠。
我警告你啊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不能侮辱我偶像。
我的天， 他要金细霞，为什么会撇下自己的老百姓出家当和尚嘞？不就是怕着躲着想图个清净吗？哼，
胡说。
你才胡说嘞。
我没说话好吗？
水患忽至，毁民居无数，亡百姓千人。今次做法望得金翅鸟神助，灭水患，救国民，令万物生灵免遭涂炭。
虎将，
这哪着呢？
哪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
大胆狂徒，竟敢行刺大理国的皇帝！
朕来地藏寺一事，并未大张旗鼓，你二人如何得知啊？
好事儿啊！
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
不是人，是鸟。
胡说！
就那个金翅鸟，嗖的一下把我们带过来了，
和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耶！
说不定就是呢。
难道？疼！
我们不是在做梦。
你还胡言！还敢亵渎我们的护卫神鸟？
段和玉，拿命来！
在护驾！
我的天！皇帝段和玉，帝将西七杀，难道这就是几百年前的大理国？
快护驾！
我先等我护驾。大爷！
高一高和，
谁？
就是段和玉发配了他们的主公高继昌，结果半路死了，所以现在来报仇了。
没错，主公待我蜀将恩重如山，我们两个必要为他讨个公道。
不知死活的两个东西，竟敢行刺皇上，豁出去砍了！
慢，
皇上你流血了，
我来给你包扎。
放了他们。
段玉就是段玉，慈悲为怀。
皇上这两个人的不能放。
孟子曰，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。念你二人乃忠义之士，况且家中亦有父母妻儿，朕便不再追究，快走吧。
皇上，你皇上，这刀上怕是有毒，您还是服些药吧。
你新来了吧你？我们段玉才不怕呢，他早就吞了芒果猪蛤，已经五毒不侵了。放心，没事。
少说两句。
你们到底何许人也？
说。
我们系，按道理既不可能，但是已经发生了。
我等是受人之托前来拯救你。此人能预知未来，他说你有一场大难在即，于是我二人便前来相助，只是没帮上什么忙。
失礼失礼，请问这位是何等高人？
中原的扎大侠。
扎大侠，朕实乃孤陋寡闻了。
没事，扎大侠不会介意的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。
请讲。
我说你这武功怎么不用呢？我就想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六脉神剑、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。哦，对了，后来你那个阴阳指，学了吗？
虎驾！
朕曾从学于六炫大师和妙成大师，倒是习得六门妙法，唯独你说的这些，未曾听过。
我说你能不能？
行，问个正经的。你到底有几个亲妹妹？
大胆！怎么好意思呀？
他爹段真纯风流痴情多好意思！
闭嘴了，放肆！这些事你们敢直言的？
非我国人，勿需计较。不过朕的父王只是痴情，却非风流。他最怕母后，还曾写诗云：“妻叫东走，莫朝西。丈夫天生不才，
男女红妆娇妻比高低。”
你怎会知晓？
皇上， 别听他们在这胡说八道。
谁胡说八道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嗯，不信我告诉你，就刚刚皇上放走的那两个人，现在很可能已经进京了。
皇上，
何事？
刚才行刺的两个刺客在回去的路上已经自尽而亡了。
你看，
行啊你。哼。
哎，不过我有疑系不明呀，为什么你不借此机会给姓高的一个下马威？毕竟他们高家老是欺负你们段氏，不好意思，
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。
看来
段氏确实受制于人，但我无心卷入这样的斗争之中，你可知为何？
怕喽。
没错，朕是怕，可朕怕的是朕的国一旦陷入内争，朕的百姓奈何？如今水患频至，昨日灾星县恐又有地震将至，周边诸部蠢蠢欲动，朕寝食难安的只是这些。传朕的旨意，给自尽的这二人建议事冢，葬之。
是。
我就问你，侠不侠？
皇上，时辰已到，可前往崇圣寺将金翅鸟供于塔刹。
好，二位可愿随朕同去？二位，朕在此谢过扎大侠出手相助，不过朕还有一事相求。
便说无妨。
雷清讲，
此番洪水来势汹汹，既然扎大侠无所不能，那能不能告诉朕他何时可退，而地震又何时会来呢？
某计呀，
不到啊。
看来唯有护法神可助朕退洪消灾了。
看看他怎么心怀大众，这还不够侠吗？
侠及大臣，为魏国，为民。
我段和玉愿化为金翅鸟，食毒龙，治水患。虽然最终他毒气聚集，自焚而亡，但朕若能如他一般，亦可消化这片土地上的毒素，庇佑朕的子民避开天灾和苦痛，便不枉为王。
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金翅鸟振翅高飞，成为大理民族心中不变的图腾，九百年间生生世世代代不绝。
前世传奇以穿越的形式致敬了一代人的武侠记忆，同时也试图勾勒那个真实存在过的段侯玉。他勤政爱民，是大理国后期一位贤明的君王。
前世传奇中的刺杀事件呢，在无为寺传灯录和其他文献中都有记载。1094年，高志昌的爷爷废除段氏，自立为皇帝。二十几年后，高志昌获罪，被段和玉流放而死。
大理国统治云南区域长达316年。公元1116年，段和玉遣使入宋，次年。宋朝政府正式册封段和玉为大理国王。
天龙八部的金翅鸟传说它吃毒龙毒蛇，来自水患，导致体内毒气凝聚，在空中上下翻飞七次之后死于金刚山顶。
欢迎大为重新回到舞台。
谢谢国六老师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大理是大为的福地，他的成名作玉观音就是在大理拍的。你今天守护的这件国宝还是来自于大理国的文物，你跟大理缘分不浅。
确实如此，国立老师。我这次接受国家宝藏节目邀请的时候，我也正好在大理。
呵，你看，
你说巧不巧？
太巧了吧。
我一听这次呢，角色竟然是段誉的历史原型段和玉。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扎大侠的书迷呢？
何止你们这一代人呢，我们这一代也都是迷啊。金庸先生曾经说过，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择一个角色让我来做，我愿意做天龙八部的段誉。现在这个金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创造了属于几代人的武侠梦。感谢金庸先生。 我们江湖再见。
前世传奇中呢，我们讲了一件900年前与治水有关的故事。嗯，如今大理治水问题变成了水污染问题。我今天请来的今生嘉宾可以说是当代大理的金翅鸟。
在大理，金翅鸟随处可见，千百年来它一直守望着洱海，守望着大理。如果金翅鸟的精神被淡忘，首先受伤害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湖。现在轮到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洱海边，喝着洱海水的大理人来守护洱海母亲。每个大理人都知道，洱海清，大理心。从年过七旬的老翁，到十几岁的孩子，从一次举手之劳，到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今日如此，日日如此，我们的守护不会停止。
有请大理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赵石磊先生。
石磊好。
魏老师好。
石磊好。石磊好。
石磊一出来一看这个小背心儿，就是
对
标准的白族青年。
对，大家好，我叫赵石磊，是来自大理市的一名土生土长的白族人，现在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保护洱海，治理水污染。
刚才大为说你们是当代的大理的金翅鸟。
国磊老师，这个不敢当，我也是听着金翅鸟的故事长大的。嗯，那个时候呢，爷爷奶奶就经常跟我说，我们大理国过去呢是叫做泽国，嗯，洱海呢又叫龙池。有一天呢，来了几条毒龙之后呢，就造成了这个水灾，嗯，老百姓的生活就苦不堪言，大家就把会吃这个龙的金翅鸟给请来了，嗯，放在了这个三塔的塔顶。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上也有所记载，我们大理自己的著名的史学家叫李元阳，嗯，他写了一部《万历云南通志》，嗯，里面有这么的文字记载，就是世传龙姓，进塔而未蓬，大理就为龙者，故以此镇之。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龙它是尊敬这个塔，嗯，然后害怕这个大鹏金翅鸟的，就是一个保大理平安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哦，
石磊，那你小时候洱海也是水灾频发吗？
我小时候这个洱海倒没有水灾频发了。80年代的时候洱海特别的美，大家可以看两张图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80年代时候的洱海，是不是看着这个水特别的清，
好美的地方。
那个时候我们洱海的湖里沟渠里都有很多的小鱼小虾，嗯，包括这个螃蟹啊、泥鳅啊、螺丝啊。
看起来到了80年代的时候，传说中的金翅鸟还都一直在守护着你们。
对，这个金翅鸟呢，在大理人心目中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形象。我们白族的女孩叫金花，
对，金花，
这个男孩叫阿鹏。实际上这个金花和阿鹏也和这个金翅鸟是有关的，
就是大鹏金翅鸟。
对，然后你就是金花和阿鹏。哦，
我虽然去过几次大理，但是这个金翅鸟和大理人有这么多的关联，我还真是不知道。
郭老师，不仅您不知道，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故事。当信仰忘了，传说忘了，毒龙就会出来作怪了。过去呢，它是洱海的水灾的这么一个毒龙，嗯，现在变成了水污染的毒龙。
郭老师，当我看到洱海污染后的照片的时候，真的很揪心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张照片。
哇，太可怕了！
别说鱼了，什么都没有。
这个它是一种富营养化的体现。洱海里面的水的这个氮和磷的含量超过了一定的数值，之后它就会爆发蓝藻。
我可以说说我亲身的经历，过来了。
你说，嗯，
我是2002年去大理拍的这个玉观音，嗯，所有的大理那些古城的小店都能吃到海里的鱼虾和螺丝，然后我2006年的时候再去大理，想吃到洱海里的鱼虾和螺丝就有点困难了。
对对对，
这次去呢，洱海的鱼还能吃到，螺丝没有了。哎呀，
心疼，美丽的景色都成为历史了。石磊，那你给我们说说现在洱海的毒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第一条毒龙就是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。嗯，这个洱海周边现在我们常住居民有60万。嗯，我们这边不是一个旅游胜地吗？嗯，就2018年，我们据我们统计就来了1700万人。嗯，每天的这个污水这个垃圾都很多。过去呢，我们的这个污水管网不太健全，
生活用水全直接排到里头了。
对对，所以这个污染就特别大。第二个毒龙呢，就是农业的污染。嗯，我们的地势是流向洱海这么一个地势，农业的污水也是流入这个洱海。第三一个问题呢，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问题，就气候的变化。十八溪现在有些溪都断流了，所以对这个洱海的清水的注入量就很少。然后这么多的污染物这么源源不断的进入的话，这个污染就很严重。
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来保护的话，过不了多少
年，过不了多久就
它就是一个干涸的一个河床了。
石磊他们为了治理毒龙，抢救洱海，做了很多的努力。石磊，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吗？
好，首先给大家看一张图吧。
好，
这个是我们黄湖截污一期工程的总图。嗯，针对第一条毒龙，就是在洱海周边修了一圈截污管网，然后在这一圈之内又修了6个污水处理厂。
太棒了。
作用呢，就是把周边的污水给它收到这个管子里，处理干净之后呢，再进行二次利用，
各家各户的垃圾和生活污水就不会直接排到洱海里了。
对，
第二条毒龙是农业污染。
对，
这个环湖截污工程能完成吗？
农业污染环湖截污做不了，我们在洱海边建了400多个库塘，让这些低污染的水先进入库塘进行沉淀，再让它流入洱海，对这个洱海的污染也就减少了。嗯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大力的发展这个灯泰种养殖业。嗯，街上都买不到农药化肥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治理才是最重要的。
第三条毒龙的这个治理方法呢，过去我们大理人是喝这个沧桑水的。嗯，水流下来之前就在山里面就给它截到了这个各家各户去喝。嗯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实行了统供水，把洱海水抽上来用自来水厂处理了之后给你喝洱海水，然后就让这个所有的清水都得流到海里，
这样大家也更有动力去保护洱海，因为大家都喝那洱海。
喝这个水。
对对对对。
魏老师，为了保护好母亲湖，大理市还实行了河长制制度。
嗯，对，
就是无论是省级领导还是普通村民，每个人都是洱海卫士。在大理一共有1629名一线的河湖管理员。哦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守护着洱海。今天我也把他们请到了现场。哎
呀，太好了，来，有请。看得出来我们这洱海卫士还真是涵盖了各个年龄层的啊。
大家好，我是洱海卫士张立森，今年62岁。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管住山上塔下的清水直接流入洱海，管住老百姓不要乱挖乱挂，所以我管得严，亲戚朋友都和我闹翻了脸。哎呀，
那这么多亲戚朋友都跟您闹翻了，为什么还坚持做这份工作呢？
我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，我们保护洱海，为孙辈们做出一个榜样。
有您这样的言传身教，我相信孩子们一定都会成为小金翅鸟啊。
我是洱海卫士杨永芳，今年57岁，壮烈青年预警队队员，我们是得站第一线，保护洱海的第一线。下雨的时候，污水下来，我们堵坝。
你有点紧张，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？啊，
我第一次来到北京，上了这么大的舞台，我思想确实是紧张，比在家干那个农活还辛苦啊！
比搬着大石头还累呢。
我是洱海卫士李志杰，今年53岁，我做了11年的一线洱海塌地保洁员。每天我都要打捞出6吨的死亡水草和白色垃圾。
我是洱海卫士张光荣，我做了11年的拼装保洁员，我就是各家各户和垃圾回收厂的搬运工。
很辛苦啊。
我是洱海卫士杨雪梅，园林专业本科毕业后，我成为了一名洱海科普教育中心的讲解员，我希望用我的知识和语言呼吁更多的人一起保护我们的母亲湖洱海。
好，
我是洱海卫士李想，今年12岁了。我手里的这本书是我们每周都要上的 洱海保护课程的乡土教材。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大人们一样做那么多的工作，但是我每个月都会和小伙伴去洱海边捡垃圾。爸爸妈妈都说以前的洱海可清澈了，但是我从没见过，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见到清澈的洱海。
这个课呢，是我们大理本地自己弄的一个课程，从小学到中学都得上，目的呢是从娃娃抓起，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这个环保意识。您看他那个书上就是有一个题语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，
真好。
我们回去之后要把这个金翅鸟古代的传说给它写进去，还有一个是当代金翅鸟的故事也给它写进去，
对，
让大家从小就树立传承的精神，让这些孩子记住金翅鸟，争做金翅鸟，我们这个洱海保护就很快就能实现了。
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会问大家说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，我们有多年轻呢？大家会说我们上下五千年。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种内心里的骄傲，我是中国人，中国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国家的环境，对吗？志磊，我很想知道，在这么多大理人共同的努力下，现在成果是如何？
2018年，我们的二类水质的月份达到了7个月，这个是近5年以来达到的最好的一个水质状况了。
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。
我们都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当代的金翅鸟。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洱海保护，每一个人都争做金翅鸟，和我们一起来守护大理的碧海蓝天。谢谢大家。
有这么多的洱海卫士像金翅鸟一样守护着洱海，我们都相信洱海回归原貌的日子不再遥远，也愿金翅鸟的信仰在大理人的心中世代相传。
我是佟大为，
我们是洱海卫士，我们志愿守护大理国银鎏金香珠金翅鸟，守护历史，守护海燕和鲸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